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四天的访问。这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后，一个月内访华的第二位美国政府重要官员，也是近五年来美国财长第一次访问中国。就在耶伦即将启程之际，中国星期一宣布对两种重要的芯片生产原材料实施出口管制。在美中博弈愈发激烈的背景下，耶伦将和中国谈什么？能谈出什么成果？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以及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欢迎二位。我们看到耶伦财长啊，其实今年以来已经多次的表达希望能够访问中国，终于是在七月初成行。那在他出发前，财政部对外放出消息说，预计这次访问不会有重大突破。秦鹏先生，您觉得如果明知不会有重大突破，耶伦财长为什么还是想要去跟中方谈啊？他到底想要谈些什么呢？
首先的话，就是作为这个中美两国，它现在是这个国际角度来讲，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的这个前两大最大的国家，它相互的这个融合是非常深的，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避免这种接触的。那在截止到2020年底，就是美国的投资者和在持有中国实体的这个股票还有债务证券的话，大概是价值1.2万亿美元。还有呢，同时中国持有的美国的证券是高达2.1万亿美元。所以这个规模来讲，他不可能不去做这种沟通的，他避免有大量的这种接触。而我们讲说，中美关系现在属于这个合作、竞争加对抗，但是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整体来讲，其实是合作、竞争为主。所以呢，中共也是把它叫做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稳定器。那么为了避免这种误判啊，减少分歧，然后进一步的呢，为下一步的沟通打下这种基础铺就道路，所以它也是需要不断的去进行推动沟通的。同时呢，在这个国际领域，包括这种国际债务问题，也是需要进一步的沟通。所以这个呢，也是耶伦他不得不跟中共是进行这种持续的合作，这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他们可能是预计呢会讨论的问题，我统计了一下，大概是有这个十几个议题，包括呢是出口管制。投资管制，全球的这个债务问题、关税问题、人权问题、营商环境问题、汇率问题、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问题、贷款问题、俄乌战争问题，还有呢是，中共也是非常关心的这个脱钩问题。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它是把它叫去风险和友岸外包。以及呢，可能会涉及到一部分的，就是美国的盟友，他和中共的这种经贸或者科技关系等等。
是要谈的议题非常多，我们具体来看几个啊。这个耶伦财长有可能会跟中方谈的问题，也是据财政部的官员透露，耶伦财长会跟中方探讨拜登政府即将出台的一项行政命令。那么这项行政命令将限制美国对中国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这位官员说，耶伦财长希望确保中方不会认为该行政令比实际情况或者预期的更广泛。这听上去似乎是要有意的安抚中国。郑旭光先生，你怎么看？你觉得美国财长需要在这个时候做出某些安抚的举动吗？
当然很有必要啊。我注意到这个耶伦财长在之前在一个讲演中，就是对华经济政策的讲演中，他非常清晰的啊指出啊，所谓的有关这些国家安全范畴的措施，这个出发点不是让我们在经济上取得竞争优势，也不是为了遏制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技术现代化啊。那么这些呢措施呢，都是这个非常狭窄的啊。而且呢，他说为了化解这个误解和矛盾升级，沟通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非常有必要的。那么他要不能装作啊这个事情不存在，他要明确的要把它划线。另外，我也注意到呢，他这一行呢，他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有中方有一批新的领导人，我们需要误解，这样的话呢，需要讨论彼此的分歧， 这样我们就不会产生误解，我们需要了解，不是需要误解，就不会啊误解彼此的这个企图。而且呢，因为中国现在三年疫情下来呢，它这个中国的各方面的信息越来越缺乏透明度，那么这种面对面的见面呢，可以让耶伦和他的团队啊得到更多的内幕消息，这个我觉得接触以及建立联系是他这一次最重要的任务。
是，说到耶伦财长能不能够从中方这边获得内幕消息啊，外界也很关注的是现在这个美国不断的在对中国提出对于新的反间谍法的担忧，那预计耶伦财长这次去中国也会专门的跟中方提这个事情。所以秦鹏先生，您觉得美国为什么对于这部法律有特别的关切？那耶伦有没有可能在跟中方的沟通当中进一步的明确这部法律以及中国啊对于这个国安概念的适用范围，或者从中方那里获得什么样内幕的消息或者承诺呢？
对，我们经常讲的话呢，投资或者经营，它是涉及到一个词儿叫做营商环境。那么对于在华的这些美国企业来讲，它当然就会非常的关心说中国的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他们呢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到呢，就是6月30号的时候，美国也发布了一个这种中国旅行的禁令。他当时就提醒说，中共当局的话呢，会似乎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将各种文件、数据、统计数字，或者是材料定为国家机密，并由此呢是拘留和起诉涉嫌间谍活动的外国人。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会导致整个美国的这种营商环境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他可能会去任意的搜查和限制各家公司。那么之前也发生过，而且呢，包括一些可能跟美国企业去合作的咨询公司，这样也会带来呢，整个经济数据是不透明，甚至的话呢，会刻意的造假。这样一来，当然就对美国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而且特别可能会涉及到说，下一步他会不会以这种国安的理由、间谍的理由来去抓人，这个呢，当然对美国可能打击会更大，所以这个呢，我们说是美国不得不跟中共去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我想继续追问秦鹏先生的是，您觉得中方有可能在跟耶伦的对话当中给出一个什么样的承诺吗？
我觉得不会给出具体的承诺，但是对美国的这种人员来讲，特别是我们说是白人。这种来讲，他其实中共一直还是比较忌惮的，他可能会相对来讲抓其他国家的人多一些，包括呢可能会限制就是美籍华人，因为中共一直是把这个外籍华人当作他自己的这个人。而在这一点上来讲呢，我们看到就是西方似乎呢也不像会营救就是本土的这些我们说没有白人或者其他人种那样的那么上心，所以这一点上的话呢，中共还是几乎不会承诺，但是呢会有所收敛。
耶伦财长此前也表示，这次中国行希望能够认识一下中国新的经济团队。郑旭光先生，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哈，最近关于中国新的经济团队好像讨论还蛮多的，尤其是在中国有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央行行长的这种情况下，那现在耶伦财长是希望能够跟中国的新经济团队建立一个更加长期的沟通渠道，包括在次个级别，就是副部长级的这个进行交流。郑旭光先生，您觉得以中国新经济团队的构成来看啊，美中经济团队之间的沟通会不会相对更容易一些？另外很多人在问的是，就是如果习近平一人独揽经济决策权，那现在啊，对于美国来说，跟下面的人来谈还有意义吗？您怎么看，郑旭光先生？
第一个来讲，这个沟通肯定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实际上如果说我们仔细看的话呢，所有的独裁者啊，从这种事务处理的角度来讲，没有真正的独裁者，因为呢，这个所有的独裁行为，它都需要有汇报机制，有这个执行机制，它可能是在关键事务上把决策权啊独揽，它不可能大小事务都由他一个人来进行决策，那么还有大量的细节上的事情，具体事务需要这个分权。需要分权，所以独裁者就大权独揽，小权分散。那么这个耶伦呢，他最主要的一个对手应该是何立峰，之前是刘鹤。那么何立峰呢和这个 习近平应该说从福建一路跟着他过来，对习近平的施政风格，他的个性应该是非常非常了解。那么建立和何立峰的一种沟通的联系，对于耶伦啊意义当然很大。另外一个副部长级的这种联络和沟通建立起来，这也是美国政府在这个巴厘岛会议这个所谓元首共识中间的一部分。从布林肯访华之后，各个部门都要建立起来这种沟通和联系。目前来看，除了这个军事部门有欠缺之外，其他的线路啊都在建立之中。那么耶伦这一点呢，实际上从中国方面来考虑呢，他们特别希望和耶伦和商务部啊建立这种联系，因为目前呢恢复经济是中国的可以说目前最大的一个事情啊。尽管习近平时不时的会干扰经济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党政的这种各个系统啊分管一摊吧啊，那么大家的日常事务可能还是围绕着这个经济事务来转啊。那么耶伦，我相信他和何立峰的接触对于他的工作会大有好处。
是，但是这个沟通会比较顺畅还是比较困难？我想继续来请教郑旭光先生啊。其实中国的经济团队跟其他的，比如说他在外交啊，或者是这个军事团队相比呢，很多外界认为他的这个组成啊，相对来说是有国际背景的、有国际视野的，或者说叫技术官僚的这个比例是稍微高一些的。所以您觉得我们看到中国跟美国有的时候，比如说在外交军事上有些鸡同鸭讲啊，那在经济团队之间的沟通是不是会稍微容易一些，郑先生？
这个您就讲的就是是不是有共同的专业语言，以及很多共识。那我想耶伦跟何立峰跟这个新上任的啊，准备上任的这个央行行长啊，他们应该是有更多的专业上的共识，因为贸易领域本身来说呢是双方互利的啊，不仅对双方有利，而且对世界也有利。这一点观察啊，中国一再强调这一点是没有错的。只不过呢，在政治部门和军事部门，他看到的是因为贸易和经济的成长带来了地缘政治上啊这个所谓的东升西降的趋势啊，那他们是反对这种会让中国的这个地缘政治优势强化的这种贸易往来的。那么耶伦呢，也在这个对华经济关系政策的这个演讲中间，把这个考虑放进来了，就是所谓国家安全，凡是有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的一些贸易领域啊，主要是指的高技术领域和这个有可能军民两用的技术啊，他是会把它当作国家安全的。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对于这个戴奇所在的这个关税领域，我们知道耶伦实际上一直是主张降关税的啊，但是呢毕竟啊这个是拜登政府是一个整体，那我想他自己的看法可能也很难改变，但是也要服从总统的这个最终决定。
是，那根据关税的这个问题啊，我想进一步的来请教秦鹏先生。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朱民在耶伦访华之前对中国官方媒体表示，如果美国财长耶伦近期访华，那么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撤销301调查以及梳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将是双方需要重点讨论的议题。可见中国还是非常的想来谈关税的事儿哈。其实耶伦刚才这个郑旭光先生说过，他本人曾经表达过对于高关税的反对，但是拜登政府目前还是保留着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商品施加的关税。所以秦鹏先生，您觉得美中在关税这个问题上到底还有没有谈的余地？
现在谈我觉得是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窗口。是在整个这个拜登政府里边呢，耶伦是就是最积极的，是反对高关税的，因为他认为造成的影响主要是这个通货膨胀，而且呢是美国他没有办法获得更加廉价或者更加优质的这个中国产品，这点上他是非常坚持的。但是呢，很有意思，就是直接管关税的这个戴奇， 美国的贸易代表他是反对的，那么美国的国安顾问他也是反对的，另外呢，就是美国的国会，我们看到呢，大部分人也是呢对此表示反对，所以呢，他实际上那段时间是没有办法去进一步讨论关税问题的。但是呢，在去年过去的一年多呢，我们知道发现了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有利的谈关税的时机，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高企，那么一度的话呢是接近是10%的状态，对吧？但是呢，问题是说这个是有时间窗口的，美国通过加息再去打压关税，最终打压这个通货膨胀，最终来讲的话，现在是4%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当然对这个。最关键的降低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其实也就失去了。所以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呢，它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窗口了。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就是要降低关税，其实是，也有一个时间窗口，就是说当两个关系比较缓和的时候，那么谈关税是好的。但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中共其实是失去了这个好的机会。拜登政府一上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中共是给了拜登政府一个下马威。在阿拉斯加是吧？给了这个国安顾问，给了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美国不吃中国不吃这一套啊。结果呢，这样的就当然就冷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整个要第一步缓和的时候，我们看到气球事件又来了。那么这种双方的对立以及美国民意的高涨，对吧？对中共的这种警惕或者是敌视。就情绪非常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没有办法谈的，所以一直拖到了现在。那么耶伦才进一步的跟中国这边讨论是，生的经济、贸易、科技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而这个时候，那么政治窗口是对讨论这种关系问题其实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整体来看呢，考虑到经济问题，考虑到政治问题，我觉得在。关税这个问题上，目前呢，对于美方来讲，他没有多少意愿去进一步讨论，或者是去降低关税。
那如果说在关税的问题上，中国已经错失了跟美国进行讨论的这个窗口，那在另外一个中国非常担忧的问题上，就是在技术管控的问题上，中国有没有窗口呢？就在耶伦即将启程之际，我们看到中国星期一宣布对两种重要的芯片生产原材料及其相关物项实施了出口管制。那郑旭光先生，您觉得中国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另外就是他这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时机？我们看到中国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跟2010年限制过稀土的出口，那之后这么多年都没有再使用稀有金属出口管制这一招，为什么在本周再度启动了？
我们看到有两个退职的官员，有表态。第一个呢是这个商务部的原副部长叫魏建国，他周三呢对这个《中国日报》，我们知道《中国日报》是对西方的宣传的一个报纸啊，他说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拳出击啊，他是用重拳出击来讲，不仅能打得某些国家慌，还会打得某些国家疼。这只是中国反制的开始，中国的制裁手段和种类还有很多。如果对华高技术制裁限制继续升级，中国的反制措施也会进一步升级。另外一个这个，前《环球时报》的这个总编呢，胡锡进也在周三他也说是要让这个西方国家知道中国不是好惹的，实际上这个用意就非常清晰，他们必须再做出反应，尤其是在这个耶伦来华之前，要把这个工具摆出来亮出来，因为他并不是说我马上就要把你从白名单上拉出来，而是说我先公布这么一个措施，我摆出架势，准备行动那么通过这种反应来抑制这个情况的这个进一步恶化那么实际上呢，因为呢什么呢？这个跟稀土有点像，虽然说呢，这个其他这个工艺的能力技术上不是什么高技术，但是因为中国目前这个在这个价和锗的这个产量上占了全球分别是90%和70%以上所以呢，它可以第一个可以影响到这个供应，第二个影响到这个价格 那么对于美国的半导体公司，甚至包括很多这个军工企业来讲，这个料是不能断的。如果一断的话，我们知道俄乌战争还在进行之中，很多非常关键的领域，它马上的生产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中国祭出这么一个武器，工具箱来，实际上就是想，压制或者说迟滞拜登这个高技术禁令的，及时的马上的出台，因为我们听到的消息说7月份就要出台。
那在实际的效果上，能不能够达到中国所预期的或者希望的效果呢？我想听一下秦鹏先生您的看法啊。刚才有人说到这种做法其实能够提升北京在跟华盛顿谈判当中的筹码，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只会让紧张局势升级，跟北京现在所努力的改善与西方经贸关系的这种大方向是不符的，而且西方恰恰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进一步的减少对中国原材料的依赖。秦鹏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首先来讲的话，这实际上是一个双刃剑。对中共来说，选择了这个价和者，其实是比较巧妙的，因为它的生产是来自于这种铝土矿，就是电解铝这个生产的过程。那么中国呢，包括俄罗斯，还有其他有几个国家呢，是全球生产电解铝是最多的。那么美国呢，它实际上在这个方面基本上是没有自己的生产的。而这两种元素呢，它其实是产量是非常低的。那么每年的话呢，也不过是几百吨的这样的一个产量。作为美国，它也不太可能说是为了生产这种价和者，然后去再启动这种氧化铝、电解铝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对吧？庞大的生产再自己来去做。那么对它来讲，经济成本或者是环保成本是他不愿意去承受的，所以呢，这个用来是作为一张牌打出来看一看是可以的，但是呢，实际上真正做起来是非常难的。它里边有几个难度，就是首先一点，我们说美国它基本上它是不进口这种粗加工的这种加和者的。要是中国来讲，它主要生产的恰恰是这个粗加工的，然后它出口到这个日本呐，出口其他国家，然后呢，人家再进一步的去高度提纯，就经常讲六个 N 的这样以上的这种高度纯的，同时呢，再把它进一步的生产就是化合物，那么再出口到其他国家，包括在中国。而你要去打美国的时候，美国不直接生产，相当于你得先打着这个日本，对吧？或者其他国家先打一圈，然后呢，同时会得罪很多国家，所以这个是个很真正执行起来很难的地方。同时呢，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回旋镖，就可能会打出去之后回来打到自己的。因为这样的一个产品，首先你要去报复别人的时候，他经常也会遭到别人的一个报复。那他可能可以说，限制对高纯的这种价格者的产品输出到中国，或者呢，那些化合物我是不是要输出给你，或者在半导体大领域，而这个方面我们看到这些发达国家其实是有更多的更强的一些牌的。那么那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是对韩国进行了限制之后，那么韩国这么强大的一个半导体的生产国家都受不了，那么中国它真的能受得了吗？对吧？所以这是一个。还有一点来讲呢，我们说，从技术角度来讲，那么其他国家并不是不能生产，只是呢考虑到成本问题。但是呢，当中国去把这个成本拉高了之后，那么其他国家为了安全，为了这种这整个这种长期的稳定性，它必然就会考虑说，那成本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了，对吧？所以它就会考虑自己的生产或者想方设法通过我们说回收或者其他方式来去获得进一步的这方面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一点上来讲会使中国的这张牌是非常的削弱。所以这个在以前的时候其实也发生过，中共当时也打过类似我们说四大战略资源，像这个 T，就是化学的试石 SB，然后呢还有这个硒，还有钨这个产品的时候，它当初也做过限制，但是限制的结果是什么呢？比如我们就以硒为例，说2017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中国在全球的5大生产国里边是占了接近10万吨的产量，那么俄罗斯1.4万吨，塔吉克斯坦1.4万吨，那么澳大利亚和缅甸基本上是3000多吨，而 因为中国的这种限制，到了2021年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市场份额被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给蚕食掉了接近40%。那么他们两个的国家的这种产量，就是远比当初是大大的超过了。所以这一点上来讲，你随着这种打牌，当然带来的结果就会说使你是未来，那么这种力量是反而是大大削弱了。所以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中共来说，他打一张牌拿出来，吓唬别人，然后增加一些谈判砝码，可以真正打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伤到自己。
是，关于耶伦这次去中国要谈些什么，我们有一些 YouTube 的网友啊，也在积极的给我们留言。其中有一位叫做鸭蒋的这个 YouTube 网友，他说，布林肯是实地考察政治打击的结果，耶伦访华是在考察经济打击的结果。现在是中美对抗的时代，是暂时相互确认战情，不是什么谈判啊。所以我想请郑旭光先生来回应一下，您觉得这次耶伦访华是在确认这个战情啊，还是说是要谈判？
这个是一个非常的机会主义的一个领域，就是完全取决于双方之后的互动。如果之后的互动呢是越来越疏远，那么这一次就是一个战情侦察。不排除这么一个鸭蒋先生所说的这个假设。那么因为这个本身，美中之间呢，在政治、军事、外交领域都是激烈对抗的。那么在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过去都讲政治搭台、经济唱戏，那么在这个台子已经要塌的情况下，这个经济这盘戏啊是很难唱的。就是我注意到，在这个，中国最近出了一份报告啊，叫做《中国经济论坛》啊，这个实际上是人民大学的经济研究所为主体，他们出一个报告，就是《中国2023宏观经济趋势的这个中期报告》，中间他们就讲到一个美中关系的这种全局性脱钩现象的强化。特别是高科技创新领域、中高端制造领域，实际上还有中低端的领域，因为这个关税不降下来，就让这个中低端领域也外流，不仅是外资，而且这个私人资本啊，中国的私人资本也在往东南亚、往墨西哥、印度流失。那么这样会让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呢，变成这个完全脱钩、全局性脱钩。而且他的判断呢，就是说不能狭隘的理解为只是制造业分工贸易的相互隔离，而是呢要关注这种全局性脱钩很有可能延伸到所有的经济社会领域啊，变成两个独立运营的体系啊。这是这个由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啊刘元春领衔的一个报告。那他在去年的时候呢，曾经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做过这个有关的讲课，所以也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带有极强的官方判断性质的。
是，刚才郑先生提到政治搭台、经济唱戏，这个政治的台子已经搭成这样了，经济的戏又能唱怎么唱呢？我想请问这个秦鹏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您觉得当美中在国防安全、外交这些问题上关系很紧张的时候，在经贸领域会有改善关系的空间吗？
空间很小，所以它其实真正能够取得的这种突破性的讨论其实也是非常小的。所以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作为美方来讲，它其实更多的是把这个稳定住，同时呢更多的再去这种产业链转移，它或者把它叫友岸外包等等这个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我觉得这是对于从美方的考虑。对中共来说呢，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讲，他当然是希望美国有更多的投资，美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贸易，但是呢他又放不下他的这种政治考量，他还要加强和美国的这种对抗。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中共的这个决策属于既要又要还要，他还要考虑到这个中国的这种民意的问题，要去继续煽动整个对美国的这种仇恨等等的。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其实他要想真正的在这个经济领域去获得更大的一个进展，其实也是做不到的。
是啊，那关于美国要去跟中国谈什么，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叫做 Villa 啊，他给我们在 YouTube 上留言说，美国自己挖的超级债务陷阱要中国跳进去。其实我们在看到有关于耶伦财长访华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有很多中国网民在下面留言啊，就是说，哎，耶伦这次是不是又是要让中国来买美国的国债？所以我也想请这个秦鹏先生啊，来简短的回应一下，就是关于是不是又要让中国买国债这个问题，美国真的现在需要中国去买他的国债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可笑的。因为美国的国债呢，我们知道它有30多万亿，而中国呢，官方的它的购买的国债不过是8000多亿美元的，所以这个比例的话，也不过3%的一个比例，是非常可怜的一个比例。你要说中国呢，能够再增加个几万亿美元的这种国债购买，这个还看起来有这种很大的一个谈判或者是讨论的空间，但事实上第一是没有，第二来讲呢，这样的一个美元的目前的这个利率，它导致整个投资国债是一个非常高收益，同时低风险的这样一个投资产品，所以很多的企业，很多的这个美国的银行等等，是在抢着要，他干嘛要去求着这个中国去购买这个国债呢？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只能在大陆的这个网站上，那小粉红领域能看到，在其他的正常这个领域，我们是看不到，这是不存在，就是说，这不绝对不是说耶伦到中国访问的一项的这种讨论的意义。
好的，谢谢郑旭光先生和秦鹏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